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的恩典，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真正的看到这些神的儿女、神的仆人，他们在这地上受苦的情形，这也是主你所喜可。虽然是魔鬼撒旦的攻击，但是也是主你喜可。我们看到约伯他所经过的实在是令人惊讶，也让我们从他的身上，从他跟这些朋友一起这个辩论的这几场，让我们也看到我们是不是我们也跟他一样的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会埋怨，我们也会信心软弱。主耶稣，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把这个时间恭敬仰望主，愿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看约伯记的时候，我们真正的能够认识我们的神，也从神的工作进入到神所给我们要明白的，就是说他总是以爱关怀拯救来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主，把这时间再次仰望主，求主施恩带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呢进入到第八章，还没有讲这第八章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第七章。第七章是应该是这个以利法以利法对这个约伯的第一次谈话的时候，那么约伯的一个反应约伯的反应，因为他对约伯讲说，你一定是犯了罪，你如果不犯罪，你不会，好像你不会受到这么大的一个灾难也这个苦难临到你，那一定是得罪神。如果没有得罪神呢，那不会有这种情形。所以像这样子的话呢，那约伯他就用一种反抗的言语讲说他向神有一种非常消极的抗议那么他认为说他这个愁苦是不应该临到他的身上，因为他没有犯罪，别人看的是犯罪，但是他没有这是我们知道在教会弟兄姊妹们的一种想法跟一种看法如果你今天出了车祸，他们一定会讲你哪里得罪神了，所以你出车祸。如果你今天生了一场病你一定是得罪神了，神在刑罚你，在审判你。这个是我们一般我们看到约伯呢，他就对那个以利法他就一直的讲我不要禁止我的口，我一定要讲，我很愁苦我很苦恼，很痛苦，对不对？他要吐露他内心的那个哀情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受到了挫折好像受到了一些困难的时候呢，那么有人攻击也好，有人对他各方面那么他一定会怎么样？他一定会吐出来，吐露出来。所谓的吐露呢，意思就是说他会讲出来。如果一个人闷在心里他会闷出病来。约伯记第八章，那他会闷在心里的时候呢，那他会感觉到怎么样？感觉到很痛苦那么如果他讲出来那么朋友也好啦，家里的人也好啦邻居亲友他就好像我们现在来讲说诉苦就是诉苦。那如果他这样的讲出来呢，他就把他心中的这个痛苦积压在里边的，他就可以舒缓一下那么这样子对他的身体会好一点，这是人之一种常情。如果你遇到了一个很不平等的待遇的时候，你也会呱呱呱呱呱的叫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个约伯，他的朋友本来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用意来安慰他， 来帮助他，那么结果呢，他就哈、啊、这他的第一个朋友年纪可能会比较大一点，他就用那种好像责备的口气哈、哦、啊来跟他讲什么呢？那你一定是犯了很严重的罪啊！他这个我们在圣经上看哈、哦，没有像他哈、哦、受过这么大的苦，对不对？我们看到了，你看那个约瑟哈、哦、啊约瑟。啊，他虽然啊，他的兄弟要杀他，后来没有，就把他卖到埃及。但是他受的苦，虽然他在监牢里面，他没有，啊，那时候他还没有成家，也没有什么，也没有说啊，身上长了这些毒疮哈、哦，这样子痛苦哈、哦。所以我们啊，在这里看到他啊，跟这个约瑟有很大的不同哈。哦，我们在这里看到约伯呢，他就一直讲，哎呀，我很苦恼啊，我很痛苦啊，我生还不如死哈、哦，他就一直讲这个。好了，那么他的回答就是说啊，我们的灵魂体呢，我们的这个灵魂，我的身体啊，我的灵，我的魂呢，也照样的哈、哦，也是受到这些痛苦，表明他对神的一种抗议跟不满哈。哦，这个就是我们知道说为什么啊，一个人在苦难的时候他有那种啊叫做消极的思想跟表达出来。苦难的时候哦，比方讲啊，我们知道说考试哈、哦、我们有很多人哈、哦、啊考试没有通过哦，或是说啊遭遇到这个朋友啊好像不友善的这个对待哈、哦，那么他的里面呢，就马上有一个反应，马上一个反应，马上就不是咒诅啦，就是啊埋怨啦，啊就是讲说，哎呀，神啊不公平啦，为什么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哈、啊？那然后啊，他回答这些又，因为他啊一直讲他的灾难痛苦哈，啊意思就是说神不应该让他受这样的苦，因为他没有犯罪。他自己认为他没有犯罪哈，那朋友加给他的哈，那他也不能接受。我们知道啊，如果你遭遇到一件啊比较不寻常的事情啊，你的朋友说啊，你一定是得罪神啊，你一定是犯了罪，你一定是怎么样？所以在他的心里面呢，这些话他都不能接受。为什么不能接受呢？他说我都没有做什么啊，我以前也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子啊。所以他说啊，这个朋友一直一直都这样子跟他讲，所以他的从心里面他就感觉到哇，他现在就反过来了，他反过来了，神实在是不公平。那呢，朋友们都身体力壮的，为什么只有我这样子哈，很痛苦，儿女都不见了，财产都没有了啊，身体又啊遭受到这个很严重的一种毒疮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就开始用消极的方法，哎呀，神啊，你在到底在哪里？你为什么会对我这样子？太不公平了吧？太不啊，神是没有供应。所以他的回答对这个以利法的回答，他就讲说，你说的没有一件事，没有一件在我身上。哦，你说我犯了大罪，你说你看连你的儿女都不在了，你家庭都一塌糊涂，那么你说的身心灵，虽然我身心灵受苦，但是呢啊没有一件你像你所说的这样。哇，他讲了一大堆，并且呢他又没有不停止的一直在讲，一直讲他的这个哀怨、哦、一直讲他的痛苦啊。那么就有朋友来了嘛，对不对？就讲。好，第二个哈、哦、啊辩论哈、哦，就第二个对话，就是他跟这个啊比勒达跟这个索法哈、哦，以这个约伯第一次的对话。这个比勒达呢，他呢听了，感觉到听到这个约伯这样的回答呢，他感觉到哎呀，这个约伯还是极有限的人。讲到说你这样的啊，遭遇到这些问题啊，你就不停的用你的嘴这样的，不是啊讲到神不公平呢、啊，不是讲到啊神呐 啊对待这些啊完全的人，对待这些有益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么 这个朋友，第二个朋友就是这个比勒达，他就开始讲话。他说了，他就对啊约伯啊，看到约伯这样啊嘀咕嘀咕嘀咕的一直在讲，不停的在讲。但你看，他就讲说啊，我不禁止我的口啊，我的灵愁苦，我的啊身体哈、啊，我遭受到这些，他不停的在讲这些。所以这个比勒达呢，他就劝约伯，他说你要记起，你要记起来，记起来这个我们的先人的哈，就是说我们的列祖了。列祖有时候有一些哈留下来的，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哈的这个祖先哈啊，我们不知道，但是父母亲也会告诉我们，对不对？这个啊，我们的啊祖父啊、曾祖父啊，或是曾曾祖父啊，他们所发生的事情哈、啊，所以我有很多都是我母亲告诉我。其实我出生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啊祖父啊都不在的嘛，所以都是我母亲告诉我们哈、啊。所以这些呢啊，这个祖父哈、啊、做的对，或是做的不对，那么这个比勒达就跟他讲，你要记起来。啊，这些神所造的这些人，他们为什么会受到神的审判跟神的这个责备刑罚？好像他的话中有话，好像说这个是罪有应得，好像他啊就跟他讲说，你要记起来，如果这些啊你的先人呢所做的这些。啊、哦，你要记起来他们的教训。第一个，我们就想起来他所说的最早的是不是亚当？是不是最早的一个神所造的这个人就是亚当？那亚当呢？啊，要记起他的什么事情？啊，我们如果读啊《创世纪》的时候，你要记起来亚当做些什么得罪神？啊，被神赶出去那个伊甸园，虽然没有受这么多的苦。但是呢，那个死就临到他的身上，那个灵的死啊、哦，就临到他的身上。一个违背神，一个不照着神的旨意去行的人呢，那么他就这个比勒达就跟他讲：你要记取这些列祖的教训。列祖的教训就是因为有什么？因为他们啊违反了神的命令，所以就遭受到这些苦难，苦。就开始临到亚当的身上，临到了夏娃的身上。那当然他这里没有讲是亚当夏娃，他说列祖，那当然就是比较早了哈。所以在第八章啊，在第一节到二十二节，那么在这里比勒达他就一连串哈啊，听到了约伯一连串强烈的这些言语哈。说他是啊，他是有意的哈啊，对神的这种埋怨，他对神啊埋怨神，神啊，你好像你不应该把这些加在我的身上，我又不是哦啊，你把这些有意的人，你把这些啊恶人都放在一起，那太不公平了啊，是不是？他就一直讲这些，那么这个比勒达就忍不住了，他就开始讲了，他说啊，在这个第二节第三节这里哈，第八章第二节第三节这里哈，我们一起来看哈，神岂能怎么样啊？
偏离公平，
偏离公平啊，全能者怎么样？岂能偏离公义？他在这里讲神，我们知道哈，我们很多人哈啊读圣经的时候，可能有一点不大明白哈。神的一个属性是公义的，神的属性，他的性质是公义的。你看，我们现在在这里看哈，耶稣也说了，耶稣说，神造的这个日头造什么？造好人，也造什么？造歹人，这是公平的、啊、公义啊。你坏人也是要有空气啊，要有阳光啊，对不对？好人也是要有阳光，表示他的这个属性。他的本性，我们讲神的这个本性是公义的，他是公平的，他公平对待你有罪， 啊，你如果违反了啊我的命令，你有罪，就按照这个命令来处罚你，按照这个条例啊，我们讲十条诫命来讲啊，按照这个来处罚你。你如果没有，那当然就不会。但是这个约伯是比较例外，约伯是因为那个魔鬼撒旦哈，好像感觉到说哦，这样的人你这样的赐福他，他当然呢，他就是啊说你怎么好怎么好了，那么就因着嫉妒，因着这个约伯的嫉妒，他就用这种方法来啊对待这个约伯。所以这个约伯呢，啊这个比勒达就跟他讲，他说啊。他就在这里讲说啊，神岂能离开公平吗？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吗？公平跟公义，我们在这里讲公平跟公义有没有一样？嗯，不一样，对不对？公平就是说我们通常讲说，哎呀，你做事情要公平一点，是不是？你不能偏，你不能偏私啊啊，比方讲说你跟这个人的感情比较好，他做错了你又怎么样，不敢讲他啊。你跟这个人感情比较差了，那他做错了你就不停的责备啊，不停的啊数落他。所以这个公平呢，在神来讲神都是公平的。我们看到神是不是从旧约圣经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那是爱他的人，爱他的。我们在这里讲说，你看这个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到那些爱神的人，神就怎么样，很赐福给他们。你看亚伯拉罕是不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啊，他很爱神，是不是啊？你如果读创世纪的时候，你都读到这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每一次迁到哪一个地方，他要做一件事情，你们记得吗？做一件什么事情你们知道吗？组一个祭坛。那个祭坛是做什么？祭坛是做什么？祭坛是敬拜神的，祭坛是拿来献祭敬拜神的。所以他每搬到一个地方都是组一个祭坛，表示他跟神的关系是很亲很近，不是很遥远。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就怎么样呢？神也试验过他，要他去献以撒，是不是也试验过他，但是他完全爱神，那是没有话可说的。但他爱神爱到那种程度，他愿意神应许给他的，他都完全愿意给神，所以神就大大的祝福给他。那他信一个神应许给他的，也是他所宝贵的儿子，一个他给神一个，神就给他多少？数不完的天上的星跟海边的沙，哪一个人有数过海边的沙？应该没有，天上的星都没办法来数，是不是？你到外面啊，这个没有云的时候，没有乌云的时候，你要看到的那个晴天的时候，有很多的星，你可以数得来吗？天上的星能不能数得来？哪一个人说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在那边数，根本不可能。就是那个地上的沙，你放在手上一拔，你也没有办法数，那么小，是不是？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在属灵的意思说，你居然我要求的，神要求的，神要求亚伯拉罕的，那他完全没有折扣，他就给神，神就给他什么？神就给他天上的。也给他什么？地上的。所以现在我们现在看见了神的儿女亚伯拉罕的这个后代，有属什么？有属天的，也有什么？有属地的，是不是？那你不能讲说那些还没有信主的那些人呢，那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不是？我们从挪亚那边来讲，挪亚不是三个儿子吗？三含雅夫吗？是不是？那我们是属于什么？我们是属于闪的后代呀，是不是？我们是属于闪的后代。但是亚伯拉罕是从挪亚那边 闪的后代来的、啊、那就这样子一直下来呀、啊，是不是？所以神就给他，你看看天上的星有那么多，都在向你眨眼，那地上的沙哦，在向你说话，这么多的儿女。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爱神是很重要。我们今天呢看到神要的你不给他，那当然了，那神的赐福不会临到你。我在这里坦白的讲，不是神小气，神一点都没有小气。所以圣经啊，我们的啊圣经啊，旧约圣经也告诉我们，新约圣经讲，你啊多种的就怎么样，都收，少种的呢，这是很自然的，是不是？你不收，你不种，你还要怎么样？还要想收吗？不可能，是不是？你地你不种，等于就没收吗？都没有收成嘛。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这里看到了啊，看到了这个亚伯拉罕，虽然他有经过试验，但是没有像约伯这样的厉害。约伯是因为碰到了谁？碰到了那个撒旦啊，来控告啊，所以这个谁啊，这个啊比勒达呢，他就跟他讲，神是没有偏离过什么啊，没有偏离过他的这个公义，他本身就是一个什么啊，他本身的属性，他的性就是公义。公义里面含着什么啊？公义里面含着什么？你要救一个人，你必须有一个代价，是公平的。你今天我讲最简单的哈，好，你们到这个商店去买东西，你今天到商店去买东西，你说我要这个东西，你可以不可以拿着就走？嗯，必须要怎么样？付代价。他说五块你就给五块，他说二十块你就给二十块，对不对？这是一个公平的一个交易。哎，这个杨弟兄喝一点水。那么如果这个是公平的交易，你一手交什么？一手交货，是不是？这是很公平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对神在属灵的方面也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比勒达讲说，神是非常的，他没有离开他的公平，他没有按照他的啊这个偏私哈、哦、来做事情，没有，他是很公平的。你看到现在啊，这个世界也好，看到教会也好，看到这个家庭也好，看到我们这些人也好，我们在这里看到公平对待，这是要公平对待。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呢，他不认为这样的，哎，我跟他感情比较好啊，我就听他的，我就啊偏私了，对不对？有很多是这样啊。在家庭里面，我们看到父母对儿女是不是一律要怎么样公平对待，是不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嗯，我们也是，我们传道人也是这样，我们是一视同仁。我们要说哦，你比较有钱，我就偏向你，不可能，我就是这样被告被批评。他说王牧师对那些穷人比较爱，对我们这些有钱的人不爱。我说没有这回事，我是同样的，因为神给我们，因为他是公义的神，他的本性就是公义。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也有公义在我们的里面，公义里面就要产生出来一个公平，是不是？你是一个公义的，那个这个义呢，跟那个平不能讲啊。这个义就是神本身的一个他的一个性，他的一个属性，他是非常公义的。那公平来讲呢，就是说有的人就按照他自己哦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是他私人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他的属性，他特别的啊，为这些贫穷的人呢，就怎么样受欺压的人，为他伸冤。我们看到耶稣啊，不是讲那个啊，有一个妇人吗？啊，他到那个地方官了去求吗？不停的求嘛，不停的求嘛，就是要伸冤嘛，是不是？穷人跟富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 那么他呢统治者，他是统治这个，那他的公义就普及万民。我刚才讲公平就是讲到做事情的一个什么啊，一个对待啊。那公义呢是他的本性，神是公义，他是本性的公义。那公义呢，他是公义的，还有他的一个啊一个属性呢，是我们当然我们会讲说他的属性是绝对属性，还有相对属性，还有一个叫道德属性。我们讲圣经上啊，圣经上讲到神的爱，神就是爱，这个是属于什么属性？嗯，你们想想看，你们想想看，爱是他的什么属性？这个是神的属性呢，爱是神的属性，他本身就是爱。那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什么？就是爱。那这个爱呢，是不改变的，不因着时间，也不因着这个空间来改变，不会。比如说哦，你在你自己的国家，你在美国，同样的，他都是爱你。但是呢，这个爱的这个它的属性呢，它这个是我们讲说有绝对属性的，就是说神是什么？神是全能的，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那这个爱呢，可以讲到是他的道德属性，他有忍耐，他有怜悯，他有爱心，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啊，常常这么讲。神的属性，他在哪里，就有显明出来神的属性。我们通常讲说，哪里有爱心，哪里就看到神；哪里有爱心，哪里就看见神。所以今天啊，这个比勒达就讲，神是没有离开过他的做事的方法，也没有离开过他的本性。他的本性就是公义的，他没有离开，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是不是？今天你看到，你看神是公义的，他要救这些地上的人，他必须要付一个什么极尊贵的一个代价，极大的代价。他本身，我们的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付这么大的代价来拯救地上的人。所以在这里，这个讲到这个是普及到万民的，不是只有一个国家，不是只有一个地方哦。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新约呢，路加福音把这个焦点呢放在耶稣的公义跟他的关怀。耶稣是不是很关怀？你看他讲到的时候，那么多的人啊，他圣经上都记载说男丁多少，对不对？他没有写啊，妇女跟小孩多少，对不对？男丁多少？他说5000，是不是？那加上孩子啦，加上这些妇女呢，是不是就可能1-2万都有，对不对？但是呢，他有一个怜悯的心，公义跟怜悯连在一起。他怜悯他们呢，他说他们整天在那边跟他听他们听他讲道，肚子都饿了。怜悯他们，他告诉门徒说：“你们给他吃。”意思就是说，你们给他吃。门徒说：“我们如果有啊20两银子来买食物，也不够给他们吃，对不对？”那么他有一个怜悯，他知道应该怎么做。看到他不忍心看到他们饥饿，这样子回去就给他们吃，吃饱了以后再回去。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神。啊，有一个爱心、关怀、怜悯人的心。我们看到保罗以公义来诉说上帝的拯救。那以公义来诉说上帝的拯救的话呢，外邦人也可以蒙恩得救。有没有看到那个野葡萄？是不是那个是讲到外邦嘛？是不是啊？街上那个啊葡萄树上，葡萄树是代表以神的选民嘛？那野的就是这些外邦。所以在圣经里面就讲到公义的话呢，那这个呢也讲到它本身的这个属性，公平 做事情的原则，公平。所以啊，这个比洛达呢，他就讲神没有啊，你不要一直讲神哈 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不要讲到这些，没有没有。他反过来他又讲在第四节，他说你的儿女，他在这里讲说你的儿女哈，他说啊，或者你的儿女就怎么样得罪了谁？得罪了神，是不是？要不然你的儿女十个都没了，你的儿女没得罪吗？那么当然这样的话呢啊，对这个约伯来讲，约伯呢当然也不高兴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哈，他一直要告诉他历史的教训啊，历史的这个经历，要找一个答案出来。那我刚才讲的，历史上我们从亚当一直都下来，哦，或许这个约伯呢，他或许是跟亚伯拉罕那种时代的人，但是在这个之前，我们有看到，是不是？我们有看到像挪亚啦，是不是？啊，挪亚啊，当时候的人犯罪了，是不是？啊，犯了罪，就神就用洪水来灭那个时代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讲说啊，请你去拷问这些前代，追念他们的列祖所查究的，我们不过是刚刚才有的，刚刚才没有好久几十年的人啊，一无所知。所以我们从这个啊过去的这些人来看啊，那岂不可以告诉你吗？岂不可以啊让你明白吗？让你看到他们的时候，你也会发出言语的啊。我们看到啊，约伯呢被这个啊被这个比洛达这样子一追问，好，那么当然约伯还没有回答，那么这个比洛达他又讲说啊，人哦不可以忘记神啊。再从这个第十一节哈，十一节开始他就开始讲，人不可以忘记神。如果一个人忘记神的话呢，那就是变成一个叫做不虔诚的人，他的日子也不会长久。我们看到他在这里讲哈，嗯，他在讲说，你看那个啊，那个没有办法生长很久了啊，这个人呢啊，就像那个草一样的，很快就过去了啦。他就讲这些。那这个比勒达就讲，你不要忘记神，你虽然受了一点点啊，虽然受了这些苦难，但是你不可以忘记他。你如果你忘记了，你就是不虔诚的人。我们看到第一章不是讲吗？第一章讲到他什么？第一章讲到他是完全正直啊，远离什么？远离恶事，他很完美啊，很完全的人呢、啊。但是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他就一再的跟他讲，他说你如果是不虔诚，你如果你要跟神敌对的话，埋怨神啊，你要啊跟神啊来讨论，来你跟神啊来讲这些不应该临到你身上的，你要反抗他，那你就应该知道你不是一个很虔诚的人。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约伯呢啊，比勒达就认为约伯的遭遇必定是事出有因，应该是有原因的。我问你们啊，约伯啊遭受到这些有没有原因？嗯，有没有原因？我刚才讲了，你们有没有注意听？约伯遭遇到，你看产业都没了，他的财产都没了，儿女都没了，这个等于是家破人亡嘛，是不是？是不是有原因？嗯，
原因只有魔鬼跟神的一个对约伯的一个争论而已。
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是撒旦的嫉妒，他不是控告吗？在神面前说，你如果给他什么都没有了，你看他是不是还是敬畏你呀、啊？还是完全正直吗？神说好，交在你的手中，留他的生命，什么都可以取掉，留他的生命。所以约伯刚开始的时候，啊，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是不是？他 没有在这方面犯罪。后来这些朋友就激动他，这些朋友哎呀你一定是犯罪，那个以利法说啊你一定是犯大罪，你不犯大罪不会有这些，你看我们都没有，为什么你会有？他不知道，是有原因。什么原因？撒旦嫉妒。我告诉你，今天呢、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啊，我们如果信主啊，我们如果热心服侍主，撒旦会不会嫉妒？会呀、啊，他会弄一些名堂啊，不是啊，不是你身上有病，不是啊啊，你开车子有问题，你家庭有问题，什么问题？那是不是原因？是原因了、啊。啊，我们常常听了一个天使的故事，他说啊，那个，这个我们讲说不是好的天使，就是那些撒旦呐、啊，就在一个这个啊教堂的这个屋顶呢、啊，教堂的屋顶有几个，他说这个魔鬼哈、哦，我们讲魔鬼是魔鬼，撒旦就是魔鬼头嘛哈。他说这个魔鬼呢一群管一些人啊，这一群又管一些人，他呢有些魔鬼呢在那边啊睡觉，在那个屋顶上睡觉。为什么他睡觉啊？他管的那些人做什么？在礼拜堂里面也睡觉啊，所以他不用做工啊。啊那有一般人呢，他就怎么样，他就一不停地跑来跑去，跑来跑来跑来跑去，他就看到他要控制的那些人呢，很专心在听到，很热心在服侍，他就想要利用这些怎么样？利用这些嫉妒，他就要让他们怎么样？让他们离开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那个比勒达他就讲了，他认为呢不虔诚的。这个一定会，神会在他的表现当中呢，神也会对他的表现呢有所作为。我们知道，既然我们是神的儿女，我问你们呢、啊，你们在家庭里面，你们不听话的时候，父母亲会怎么样？
打，
会不会管教？我们在美国是不可以打的。在中国大陆都打哦，对不对？我们在台湾呢，看到都打哦，那拿那个藤条，不听话打哦，是不是？在美国你打哪看？打哪看？那个小孩子，如果老师问说，你为什么你脸上这里有一个疤痕呢？啊，只要露出来的地方有伤痕呢，马上一个电话就来了。学校一个电话来，你这个儿子，你们是不是打他？父母亲如果说是因为他不乖，我打他，有的人就打一个巴掌，对不对？就有一个痕迹在脸上，马上把这个小孩子跟父母亲隔离，报到警察局那边去，你就有记录。美国不可以打孩子，所以在这里那个管教的方法不一样。美国的这个啊管教哈啊儿女的方法跟我们中国不一样，我们中国都是用打，对不对？打得比较快，是不是？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不打不成器，是不是？就是用打的，是不是？其实他们不可以这样打，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那个神的管教有好多种。我们在这里看到比勒达，他就在这里跟他讲，你就是不虔诚，所以你的日子不能长久，这是神的管教啊！你因为你不虔诚，你把神都忘记了，你现在你讲这些话，你就等于是怎么样，把神忘记了。所以认为约伯的遭遇呢必定是有原因，不是出在约伯身上吗？那难道还有什么原因呢？如果是在他的妻子身上，应该是他妻子要受苦，对不对？那么他就讲说啊，这个是一定是在约伯的身上。然后这个比勒达呢，他又说不虔诚的人呢，他们的仰赖呢必定会怎么样？会折断，是不是？那神必定会怎么样？必定不是他所依靠的。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哈，那么他的依靠呢是靠不住的。他们讲说一个人哦不虔诚哦，离开了神以后哈，那么就怎么样呢？就啊让他在这地上呢，好像他在这里讲的说种东西一样，没有办法根深，没有办法长起来，很快就死掉。他就用这种方法来描述啊这个不虔诚的人。所以他说神必不丢弃完全人，所以在这里他讲说神是不会丢弃完全人的。那么我们知道什么叫完全人，我问你们，世上有没有完全人？
没有，
没有。但是那这个比勒达就讲说神不会丢弃完全的人。是哪一点可以完全？我们这个人思想有限，言语有限，行为也极有限，哪一个可以像神完全？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一样的完全，他在指哪一方面？你们想想看，你们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好像四十八节吧，最后一节，耶稣说你们要像你们天父一样的完全，那是指什么？
是指是让基督徒呢学天父一样，要像他一样是跟他的
像神一样，对不对？能不能像他？人家讲你一句，你就要回答一二十句，要看遍哈，是不是？为自己怎么样辩护，是不是？生气，是不是？这个是难免的，我们是人嘛，是不是？但是我们要像神一样的完全，神是完全的。那意思，耶稣讲这个话的意思呢，有几方面。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像神一样的，不要怎么样，不要犯罪。当然软弱是会有，我们这个做神的儿女软弱是有，但是犯罪是不应该。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圣经说你们若故意犯罪，那个赎罪祭就没有了，有没有读到这个？那么诗篇也告诉我们，我心里若注重罪孽，神必不听，就是不帮你了，你祷告都没有用了。这个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他说如果我们我们明知故犯了，有没有明知故犯？会不会明知故犯？会呀。有很多人呢不自己不知道有明知故犯，他说这样子的话呢，那故意犯罪的话，那个赎罪祭就没了。赎罪祭没了，意思是什么？你跟耶稣的这个救赎关系就断掉了，没有赎罪祭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对这个约伯讲，他说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恶的人，他不帮助那些邪恶的人。以前有一个他是这么讲，人家来问我，用这个故事来问我，他说在台湾有一个专门抢劫的，那么抢了以后呢，这个被警察抓到了，警察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做这事情，他说我看不惯这些有钱的人，看到那些穷人好可怜，所以我去抢，抢什么？抢这个有钱的人来帮助这些穷人。那警察讲说这是你的理由，你是犯了罪，你犯了罪应该要受罪的什么刑罚，对不对？要惩罚。那他就有一个姐妹就问我，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不是故意的我讲一个简单的比方了那是差不多十多年前，我们有一个姐妹去世。这个姐妹去世呢，因为她是拿政府的这个救济金的，所以呢 他的现金呢、啊，他的现金呢、啊，好像五六千就砸一砸，就放在啊，放在这个衣服啊，他有很多衣服，比方讲冬天的时候哈、啊，他就放在夏天，那夏天的时候就搬到冬天。那一次呢，他去世了以后，他的先生呢就跟我讲，他说王牧师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我太太的衣服哈、哦，那你哦。你能不能啊来处理啊、嗯？很多真的是很多那个哦，地上哦就啊那堆起来比这个桌比那个桌子还要高，这一堆啊、嗯。那么我说可以啊，我就可以帮你拿到那个救济金啊、嗯，救世金呢、啊，救世金去，或是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们水要可以啊、嗯。好了，那我在整理的时候，我就跟。啊，那时候张牧师还在啊，我还有一个姐妹，三个人我们在那边整理。结果呢，当我在整理的时候呢，我就把一件这个冬天的这个背心呢、啊，我就拿起来，我说哦，这个背心呢、哦、蛮漂亮的，啊，怎么这么重？我就感觉到很重了。结果我在折的时候啊，我就把那个啊那个背心折的时候，我手就碰到有个硬硬的东西。我就从那个口袋里面呢，我就掏出来，哇，一摞钱，就这么一摞，差不多有六七千，我当然我没有数了，好像有六七千这样子，我就拿出来，我当时候哈、哦，当时候我一个想法，我说这个姐妹呢活着的时候很吝啬，啊，这个奉献的时候呢五块钱。哦，一个人五块，他有五块，他先生五块，很吝啬。我说这个钱呢，我如果不交给他先生，拿到教会来奉献，有一个声音就对我这样讲：“你可以这么做啊。”我说不行，我里面呢，我里面另外有个声音，我就对我讲说：“物归原主。”跟我这么讲，这是从神来的，没有他同意，我能不能做？这是他太太的遗留下来的钱，当然他啊、要我们去整理的时候，已经有别的人拿走了，不晓得拿走多少钱，我们不知道。那么这个钱呢，我就说，我说你看啊，这个啊，这个弟兄啊，你看看，这个是你太太在这里面哦啊，这个藏着的钱，我应该归给你。你要奉献也好，你要做什么也好，但是你自己感动你来做。我不敢说变成我自己，我根本就没有想说变，我就有我的这个脑袋有一个意念，就是说把这个奉献给教会六七千嘛，哇，那个时候十几年前的六七千就不错啊，对不对？那么我就解释说教会就有一笔哈、啊、帮助教会的，但是里面有一个声音说物归原主。乖乖的，我就拿出来。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感谢主，你们整理的。如果你们不整理的，整个哦，拿一个篮子啊，一个袋子，整个都装进去了，不折不弄。你看，拿到了那个救世军去的时候，什么人整理了这个衣服？是不是那个钱就他们拿去了？”他就讲了这一句话：“我很感谢你，你没有贪。”算是一般人说哇，你看机会来了，对不对？哦，那这个我们不拿给教会，是不是？但是我不能这么做，感谢主。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说什么呢？讲到完全没有这个贪婪的心。这个贪婪的心，神有没有贪婪的心？神根本就没有贪婪，没有犯罪的意念，没有，他是完全的，是不是？他是那样完全，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像他一样完全。所以在这里讲说，神不丢弃怎么样完全的人。你最起码你要努力像我们的神，思想意念完全。我们是当然是做不到，但是我们要靠谁？靠神。第一个，我在这里讲神的那个生命，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接受那个生命，接受耶稣，说主耶稣啊，我相信你，那一刻你接受他，他的生命就进到你的里面，跟你的怎么样连结在一起。保罗说什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耶稣说，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人若在我里面，他就会结果子，并且结果子更多，多结果子，有没有？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讲到这个真葡萄树的时候，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那个完全是什么，那个完全是讲到我们必须像神一样的那种生命，我们接受，接受之前必须要做一件什么事情，我问你们，你要接受耶稣基督，让他的生命进到你里面，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悔改
啊，
悔改，
打扫干净，是不是要把你里面的那些不好的东西要把它清除干净，它才有空位让它进去。如果你里面有很多污秽肮脏，它没有地方进去，进不去，是不是？还有在启示录他讲，我站在门外叩门，那听见我给我开门，我就进去，不是勉强的，这个不是勉强的，我就进去跟他同坐席，跟他在一起。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完全的人，什么叫完全？神不丢弃这样的人，你记得他在这里讲说神不丢弃什么完全的人，是不是？我们在这里看见，看见他就讲的这个比勒达就讲了又讲，讲了又讲，讲了很多，他说你如果神不丢弃你，那神也不会帮助这些邪恶的人，犯罪作恶的人。那么他又要讲什么，他说他还要充满你，让你喜乐，充满你的口，以这个欢乐来充满你的嘴，那恨恶你的要披戴羞愧惭愧的，那恶人的他在这里讲说，恶人的这个帐篷了，就被归于无有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得非常清楚，我们看到这个二十节好不好，我们读到最后好不好，神必不怎么样，我们一起读第八章二十节，一起读，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怎么样，也不扶助邪恶的人，还有怎么样，
还要喜笑充满你的口，
对，
与欢呼
充满你的嘴，
恨恶你的要披戴
惭愧，
恶人的帐篷
必归于无有。所以在这里这个比勒达是跟他讲什么叫做完全的人，什么叫做神所喜悦的人，什么叫做恶人，他的状况不一样。那这个谁啊，这个约伯听了这样子的话呢，能不能接受？他当然不能接受了，你看我也没有喜乐，我从我的口笑不出来，他有没有笑出来？笑不出来嘛，他没有痛苦，是不是？当你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只有哀伤，没有痛苦，没有痛苦才会有喜乐，是不是？但是我们要不要忘记保罗说什么？帖撒罗尼迦前书，他说什么？常常怎么样？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任何环境再怎么样痛苦，要常常喜乐，这是里面跟外面。你里面很强，你不会受到你外面的影响。这是保罗，你看保罗他为传福音关在监牢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做什么啊？他们祷告、唱诗、赞美神，有没有看到那个使徒行传第十六章， 他被关在监牢的时候有没有，他有没有，有没有痛苦？没有。他在做什么？祷告、唱诗、赞美神。神迹奇事就这样的发生。所以我们今天啊，遇见了什么事情，我们第一个不可以埋怨神。你一埋怨神，恩典就离开了，没有，不会临到你。好，那么我们接着就看这个第九章哈，第九章，我们看第九章哈。这个呢，啊，比勒达就讲哈，啊，跟这个约伯讲哈，你以为啊，你已经够认识神了吗？你认识的不够。你以为啊，你看见你自己了吗？凭着你自己能够看见吗？不可能。啊，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啊，约伯回答，他说神有创造的大能，但是他是武断的。我问你们，什么叫武断？他说神是武断的。那么在第九章这里哈，他就讲说，武断就是凭着自己啊，以自己的见解来理论或断定事情的、啊，这是武断的嘛。我们通常讲说，这个人做事情很武断，有没有？有没有讲？有没有听过人家讲这个话？那么，约伯都在这里回答说，神是什么？有创造的这个能力，他有权柄，但是他做事情就是按着他自己的意思，这是应该嘛？因为我们这个宇宙万物是谁在管理啊？统管呢、啊？就神在统管嘛。当然，他按着他自己的意思、啊。好，第九章就进入到什么呢？因为这个四十几章哦，我们说要一节一节的来讲哦，不大可能哦，要讲到哪一年去？所以我现在就是一段一段的把那的意思讲一讲哈。那约伯就承认神的义和他的大能，但是神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感谢主，这个启示不错。听了这个比勒达的话，那他的气呢也不会像说以利法那么大了，因为他啊，这个比勒达他跟他讲，神是对这些啊爱主的，对这些啊虔诚的，他会恩待他啊，神不会恩待那些邪恶的人。所以他听了有一点怎么样，有一点舒服了哈。所以今天呢，如果有一个朋友跟你讲说，哎呀，你不要去听他们讲的啦，啊，神在你身上有一定有奇妙的作为，你听得很舒服，对不对？那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讲，同样的是教会里面人讲，哎呀，你犯了大罪，你如果你今天没有犯罪，为什么会这样子？听了怎么样啊？高兴不高兴？不高兴嘛，是不是？所以那个以利法呢，就对约伯讲说，你就是犯大罪的人，所以你今天你看你的状况这么惨，是不是？那么这个啊，这个比勒达就跟他讲什么？比勒达就跟他讲说啊，神是公义的，神没有偏离他的公平公义啊。那告诉他，他听了有点比较怎么样，舒服一点、哦、所以啊，约伯的气就稍微消了一点，但他承认神的大能跟公义。神的大能，神是有能力的，权柄能力，他有主权。我上个礼拜也讲到这个主权，他有主权，我们要顺服他的主权。那么呢，那么他又说了，他说呢啊，就约伯就，我真知道是这样子，但是世人在神的面前能成为义吗？若怎么样，若愿意与他争辩、哦、那么千中之一啊也不能回答。你看到没有，这个约伯稍微好一点的啊，这个第二个哈、啊、跟他对话的人呢，好像他有一点用神的这个公平啊做事情，跟神的公义、神的爱，用这样子来帮助这个谁，帮助约伯。约伯这个时候就稍微好一点，所以他的回答，他是神是谁？神是有权柄的，这宇宙万物 都是他怎么样，他所造的，都是他造的。所以我们呢，我们不能跟他怎么样，我们如果要跟他来争辩的话呢，你千中啊，一千个，他是讲着千中之一也不怎么样，也不能回答，也没有办法来回答。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耶伯承认神是全智的神，他是全能的神。他现在慢慢的哈，好像人一样了。我们做辅导的人哦，我们不会说发生什么事情，我说哦，你们犯了罪不行，你们这犯了罪，他马上说拜拜不来了，对不对？我们这里有的辅导哈，还辅导两三次呢，是。所以我们都是用神的话，但是我们不是话语那么样的啊严厉哈、哦。那么这个约伯他就认为神是非常严厉的神，他好像做事情呢、哦。很绝，讲一般话说很绝，他做事情很武断、哦、那然后呢，他自己讲，我是认着这位神呢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有大权柄，他就讲你要跟他争辩，不可能能够赢过他，当然是不可能的。我们这个人能够跟神争辩呢，能不能辩？能辩过神吗？不可能。因为他是全知全智的神，他独行其事，人在他面前，人在他面前不能成为义。看到没有？这是看见自己的，看见自己。耶伯看到自己不能成为义啊，这个义是代表谁呀、啊？啊，这个义是什么？这个义是代表神的 啊。因为我们在这里讲说啊，成为义人，我们讲因信称义，有没有？保罗讲因信称义，在罗马书加拉太书讲因信称义，这个义称为一个义，在这里说成为一个义。我问你们，称为义还是成为义好？两个步骤，一个先称，后来就成。我们在神学哈，因为我不晓得哈，他们教神学的时候有没有讲到这个哈？讲到说称因信称义，然后因信成义。称只不过是改变而已，称呼而已。比方讲，你的地位改变了，你的名字改变了，你原来你不是神的儿女。是魔鬼的儿女，现在称为什么？神的儿女。原来不是成为神的儿女，现在呢成为神的儿女。称只有一个称呼而已。哦，人家讲说，哦，你们啊称为基督徒的，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这个话？你们称为基督徒的，他们也不懂，他们讲你们成为基督徒的，是不是？你们成为基督徒跟称为基督徒的还有一个什么？一个距离。有没有距离？称而已。我们常常看到报纸上讲说美国人呢、啊、他有几个孩子，但是他还是看到那些贫穷的国家，他们有些小孩子、哦、要寄养要送人，对不对？他们就是把这些小孩子都怎么样啊，成为自己的孩子。还没有成为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呢，他们还是称为自己的孩子，那个分量还不大够。成为自己孩子到了这个家庭里面来的时候，成为这个家里的人，成为这个就是他的父母亲，那又不一样了。今天我们一样，我们不能只有因信称而已啊，称义只有称而已啊，我们要因信成为，这个是，所以通常讲说啊，有些人讲说圣洁，就是称圣，还有一个叫做成圣，这个就是神学上就在讲这些，成圣跟称圣又不一样哦。我们讲说啊，称为一个圣徒，成为一个圣徒，成。必须要有什么行为表现，称呢 或许没有生行为表现。所以在这里他就有一个问题，他说这个人怎么能够在神的面前成为义呢？这个是约伯啊，怎么能够成为义呢？我们这个人能不能像神那样子呢？像神那样子，以前呢、啊，旧约的时候就比较，你看新约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新约你看那个保罗就不一样了，保罗就讲什么啊？我在基督里面啊，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是不是？他说啊，我死了就是什么？我死了就是什么？就是基督啊，是不是？那就不一样，已经成为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啊要求神帮助我们，所以他说不能成为，谁也不能抵挡他，这是对的。他都讲到神的武断，谁也不能抵挡他，没有办法抵挡的嘛，你抵挡只有死路一条，根本就没有办法抵挡。你看那个犹大抵挡耶稣，是不是他把耶稣卖掉了，他也不悔改，只有什么死路一条。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就这么讲，他说天地万物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他是什么无所不能，他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看到没有，这个就是约伯慢慢慢慢慢慢他就认识的更深。九章四节到十二节他就这样讲，他心里有智慧，且大有能力，谁向他刚硬而得恒通呢？哪一个人跟神作对？哪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刚硬不顺服神，能够恒通吗？啊，能够恒通吗？不能恒通的，是不是？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什么呢？他慢慢的对神这方面就慢慢慢慢慢慢的会认识了。你不认识神的时候，你就哎呀神啊，你为什么啊？为什么？我告诉你，我们基督徒不能用这个字。你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你说神啊，你为什么？常常会这样哈。神让我们遇见苦难，就是要怎么样？要造就我们。他是爱的嘛，爱的神嘛，对我们是有益处的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他说他是创造宇宙万物万有的主宰啊，他心里面有智慧且有大能力，谁向他刚硬而怎么样而能得恒通吗？啊，在这里他发怒把山翻倒挪移啊，山并不怎么样，并不知觉，他怎么样？他使地震动离其本位，他的柱子就怎么样啊，摇撼，是不是？
地的柱子
就摇撼，是不是？我们最近哦，最近我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这个广告，什么广告呢？就是做这个地震险的广告。我们这个加州哈，我们加州就是有这个地震带，对不对？那么他就做这个广告，他说如果我们这个房子在这地震带上面的话呢，地震一来的话，你这个房子你没有保地震带地震险的话呢，那你就没有得赔偿啊。这个我们这个有房子的人哦，啊，有这个地震险的，还有这个啊这个东西哦被偷了哈的这个哈，这个还有这个房子的保险的等等的哈。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地震，他说。他呢使这个地震动的时候，谁能够知道？虽然有这些地震学家在预测什么时候会有地震，什么时候确定不确定？不确定，是不是？啊，前些日子说啊，这个啊，我们这个 LA 会有一个大地震，结果才在 San Bernardino 那边才四左右了。他说我们这边会大地震，哦，把这些人紧张得不得了。你看那个邱牧师啊，他就就从去年就在筹划，他说既然我们住在这个地震带，我们还不如搬远一点，那边没有地震带。他的朗什么朗基斯特是什么那个地方，
你知道 LA 为什么发生不了地震吗？因为呢 有好几个牧师他说出来他是看见这个异象，神跟他说，因为我们 LA 这边呢教会多，基督徒最多在 LA， 所以在很多基督徒呢都为 LA 地震去祷告，所以呢上次他们有这种地震，那基督徒们呢就把这种诅咒把这个地震呢给破除掉，给去祷告让神挪移去，结果呢就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而且 LA 他们就会宣告呢地震呢不会有，他就再去祷告，所以呢这个是应验的，所以因为基督徒祷告我是蛮有能力的，所以祷告之后呢就把这个地震呢就发挥到最小的这种灾难。
地震呢，我现在讲说地震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哦，像那个火山爆发，这火山爆发的地震哦是这样摇晃的，如果是地层断裂的，我们这个地底下都是地层，那个一块一块的拼在一起，如果中间断掉了，那个震动就是上下上下晃的，对，上下上下，所以因为我们不是这个地质学家嘛，我们没有去研究，所以整个这个地球的表面哦，我们看来都是这些土啊，这些地啊，对不对？其实下面，就是那个，
对啊，
那个是地层。
他们呢，这个物质学家讲啊，说 LA 呢，本来呢是，他说这个地里边是空的，他说地震之后呢，他不是说只是摇晃了，把整个 LA 城市全部往下。线往下坠，一坠整个淹没，全部都埋下，没有整个城市 LA 全部都没有。所以呢，
就是、我在讲的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地的表面，我们看起来是这样，对不对？在那个下面就是一层一层的，哪一个地方就是一样，在下面都是空的，对。那你如果发生地震的时候，它这个断裂的，哪一个地方断裂的？哪一个地方就啊这个房子倒塌了什么就会下去断裂了，比方讲这个这个板块这样，对不对？那断掉了就空了，对不对？空了以后连这个这个土地也会裂开的时候，那个房子倒下来的什么的，就是我们根据他们的那个报道那个地质学家他们研究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因为这当然这个中里面最深层的是空的嘛，这最深层的是空的，每一个地方都一样，但是会不会断？有的板块很紧，不会分开，不会断开，有的不是那么紧，会断开，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加州的就是处于这，所以就引起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就努力的。为这个来祷告，希望说求神来保守，按照这个姿势来讲，让他的更紧的在一起，这个板块不要说太松，这更紧的叠在一起就不会分开，这个是我们要祷告的，我也为这个事情祷告，我那两年前我就为这个事情祷告了，因为他们都一直在讲这个嘛，所以我们在这里讲神说这个这个约伯他就讲了，如果神要使这个震动的话呢，谁也没有办法，你能够拦得住吗？谁能够拦得住？你说那个大水，你看看那个大水淹没的时候，哪一个人拦得住？都拦不住，地震也是一样，拦不住的。哎呀，我看到有一些房子这样倒塌，因为台湾那个。921大地震的时候，那个很大很高的那个酒店呢，就这样整个倒下去，看得很可怕。哦，那一次很厉害，那一次才7点多的地震，很厉害。台湾921那几年呢，哇，相当厉害。你说台湾的有一些山是爆发的，像日本的那个富士山呢，它会爆发。爆发的时候，那个岩浆啊，一爆发的时候，那个就震动，人都站不住的了。那这个呢， 当然现在哈，我们有一些基督徒的神在怎么样统管这个世界，统管这个宇宙，我们可以。神如果看到我们真的哦，真的是很虔诚、很为他，他就留着我们。这里啊，他就讲说，没有人能够知道这种事情，没有人知道，谁能知道？如果神今天从你的前面走过去，你也不会知道，对不对？他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你看，他还讲到一个啊，神独自怎么样铺张苍天，哦。这个讲到那个地震呢，那个柱子摇晃，那个就是讲到这个地震的事情嘛哈。他讲到说，神独自铺张苍天，步行在海浪之上。你们看到耶稣有没有在步行在海浪之上？
有。
他这么早他就讲到耶稣行在这个海面上，有没有？是不是？哦，耶稣。是不是？他就讲到神行在这个海面上，步行在海面上走。你看他那么早，他就能够预言到耶稣要在海面上走，人都不会相信的，是不是？那彼得说：“哎呦，那个是谁啊？怎么会在这水面上走？”
以为是鬼怪，
对啊，所以他们都很害怕。耶稣说：“是我。”你们怎么样？不要怕，
叫彼得过来。
不是彼得说，如果是主是你的话呢，你也叫我下去。
嗯，对。
啊，彼得就下去走了。走的时候，彼得有没有信心？
他没有信心。
他就东看看，西看看，哇，这个是风浪呢。啊，我怎么能走？
他当时只是因为研究圣经的人在说，当时为什么彼得会倒下去？当时彼得只是说，哇。我真的可以往水面上走吗？就基督不能够有这种心态啊！我真的可以这样子吗？结果就掉下去了。
不是，耶稣说是我，你不要怕。啊，彼得说，如果是你，
我知道啊，我知道。
哎，那你就叫我下去走。他真的下去啊。
这个彼得过了一点点，是他就掉下去了。
对啊，我跟你讲，他为什么会沉下去？啊，
他信心不足。
对呀，就是没有信心了。他要存下去的时候，最短的祷告，他说什么？
因为人
主啊，救我！
救我！因为人呢，存在一种好奇心，有时候会这样走过去，他会心里面想到，哇，我真的可以这样走吗？他结果就出问题了。
不是好奇心的问题，因为他不相信那个走在水面上那个是耶稣。耶稣说：“是我，你们不要怕，是我。”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事，在这里约伯讲说什么？他行在海浪的上面，对不对？那彼得呢？他没有，从来没有看过耶稣在海面上走啊。他就想说，如果是主是你的话，也叫我下去。你有没有研究到这句话？如果是你的话，你也叫我下去。你有这样的权柄，你可以走，你也可以叫我走。那个不是好奇心。
因为当时呢，我听那个神学课的时候，
那个是人的解释。
而且牧师在讲，他说，也就圣经人是因为看到这个彼得，他说是存在一种好奇心加一种怀疑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就这样走的时候就差点就失败了。
为什么他为什么会往下沉？因为他看。哇，我是个人呢，我怎么能够走在这个上面呢？
对，
信心一失去的时候，
一有怀疑他就
对，他一怀疑，他信心不够的时候，不足的时候，往下沉了。那他最短最短的祷告，他说：“主啊，救我！你不要。”那他说：“啊，万军之主啊，万军之耶和华啊，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啊，那这个海也是你造的，什么早就死掉了。”他最短的祷告，主啊救我，主耶稣就马上怎么样？
所以呢，基督徒呢，这个呼求是很重要的。
这个祷告不需要说啊长篇大道，是不是？你重要的是什么？这主要救他，他要往下沉的嘛。主不救他，他就沉下去了，会死掉哎。他说主啊救我，主耶稣救
我。我们基督徒呢，也是学会要呼求，会呼求。
还有一个就是说哦。我们呢，不是主的意思，一个就是说不是主的旨意，我们所行的也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你要悔改，是不是？啊， 这个以后我们再说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他在这里讲说，性情在水面上，他照着北斗啊、参星、昂星，并南方的密宫，就是这些星呐、啊，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啊。他从我旁边经过，我却看不见。他在我面前行走，我倒怎么样不知觉。他夺取，谁能拦阻呢？他啊，谁敢问他你做什么，对不对？现在有点认识了嘛，是不是？这个约伯啊，他有点认识了。这一段呢，我们看到呢啊，他论到神的智慧奥秘，这是一种什么啊？一种非常精辟的一种讲论，是一种神对他的一个启示。我是谁？你是谁？是不是？我是谁？我是全能的神呢。你呢？你不过是人了。他现在认得了，认得这位神，所以他就在这里。这是他非常精彩的一个诗啊。啊，一个非常精辟，一个非常短的一个启示跟认识，这是约伯最精彩的一段。他把神，你看，创造智慧奥秘，有权柄，他统统讲出来认识。只不过是什么？他只有在知识上。保罗说，知识叫人怎么样？你有知识，知识是叫人死，精义是叫人什么？叫人活。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经验出来，不能只有什么？不能只有知识，只有知识没有用。哦，你说信耶稣啊可以得救，信耶稣啊有永生，你只有这个知识，你自己本身没有经历，没有用，真的。
好啊，这个约伯，那他写出这个
诗啊，
是怎么是约伯写的话，那证明约伯是有那种圣灵的启示很强。
对呀、啊，他有启示的。
他就看得出来，是感到神创造出来的东西就这样子。
好，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哦，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哈。
对啊。
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当我们在这里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人受到苦难的时候心里面的那种状态，一个人啊被魔鬼撒旦攻击的时候的那种心里面的痛苦，实在是没有办法来形容。但是我们看到约伯，他因着朋友没有安慰他啊，来责备他是啊犯大罪，因此就会落到这种光景。然后我们看到第二个朋友，这比洛达，他又对他有一点点的启示啊，跟他讲，让他知道神是公义的，神啊是公平的，神不会离开那些完全的人，给约伯有一个很大的安慰。所以他啊也从神得到了启示，非常奥秘的一个启示给他，使他能够更认识神啊，让他能够有一个经历神的这种经历，来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不会觉得那样的痛苦。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借着这啊约伯的这个生命生活跟朋友的相处，我们更认识我们的神。主啊，你是全能的神，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求主施恩，让我们不只是知识上认识主，我们也在我们的生命有这样天天来经历神。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